出发，正好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子为力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子为力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子为力有情，故愿大觉者。弄这些的了，二十万主宰归发心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呢，就稍稍跟诸位分享帕坦巴桑杰的建传，因为帕坦巴桑杰有一本书，是大概是那个差不多100多一点年前由曲吉桑给一个人写的一本书。另外就是说，现在在台湾出版的有一个帕坦巴桑杰叫《雪域达摩》，顺着帕坦巴桑杰的传记与教研。这个书，就是很不错的一本书，这样讲吧。那里面帕坦巴尊者的传记，这个要讲的话，因为就是比较怎么讲呢？一种传统的一些说法，所以说，比如说，这样讲的话，一般的人也许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普通的历史人物来去理解。比如说，以前有一些佛法的书，或者是就是一些有关的书吧，佛法有关的一些书，说有一些活了，比如说900年呢，或者是几百年呢，600年，类似的，有些里面讲到帕达摩桑吉活了这个500多年这样子，但是谁能说不是？这个也很难说。但是就目前的一般的人寿100岁左右的这个，一般的现在的人，又或者是能活到150岁，已经是就是顶天了。就一般的人来讲，那这样子500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对一些人来讲，可能就不是太怎么讲呢？贴近一般的人的那种的认知嘛。所以，但是说要否定这些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没有知道说确确实实就现在这个能够有记述以来，很确切的有500岁的人，好像目前不知道就有。但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一些算法的原因，我们不是以前讲过，在印度有这个把1年分成4年吧，好像是这样的一种的算法，1年等于是4年还是6年呢？反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算法，所以那样的话，那也是不是说就相当于现在的一年把它分成4份的话，等于4年的话，那500多年也是说100多岁，或者是说6份的话，那就是说可能70、80岁这样。所以，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过去的时候，不都是365天作为这个年来算的这样的有。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先就是尽量说，接近普通人的那种的一些感受的方式，稍稍提一下这个帕达摩桑吉。因为在过去的一些这个帕达巴桑吉的这个传记里面呢，也有一个沈江学霸他写的，就是有不同的版本。他的这个里面呢， 有说到这个572岁的这个人生当中，联系起来两个人很重要的，一个说帕坦巴桑基事实上也是菩提达摩，也是八世纪来藏地的莲花界，这个可能就是说，因为菩提达摩比较早嘛，他生活的年代。包括像帕坦巴桑吉来藏地圆寂的时候，就是1117年，所以这样子讲的话，离达摩祖师就是离世，或者是因为达摩祖师最后也说，就是不知去向了，什么熊耳山那边只剩下一个鞋子，是不是？有这样的离世的时候，或者说。往生也好，或者是实现涅槃也好，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一些认为他又去了西方，没有真正的死，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年代上面确实有点对不上，就是300多年到12世纪的117年，帕坦巴桑吉去世的时候，他还活着的话，那就这个不止500多年，这个就差得更多了。所以帕坦巴桑那个。菩提达摩一般认为是382年生，536年就是往生，或者是就是实现大涅槃这样子。所以，哪怕是跟莲花界大论是，就是要说在那个圆寂的时候是在藏地莲花界，所以这样子就是740年到795年。所以那个传记里面讲到的一些呢。要说这个是这个的转世，可能就是这样来讲，可能是。但是如果说他一直都没死，他是一个转世，这样讲的话，一个人的话，那就比较复杂，可能有点就是用现在凡夫人的那种的分辨念来看的话，就是对不上了，这样子。但不论如何，中间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故事，而且就是帕坦巴尊者过去的时候，在留下来在藏地，留下来的这个教言呢，就是像定日白诵啊，这个顶果钦泽仁波切有就解释嘛，所以这些教法是非常有加持力、有摄受力。过去一些很多人修行人受益，不论是就是尼玛、萨迦、格曲、格鲁这样子都受益。所以像这个帕坦巴以及马吉拉尊传下来的这个断法的这个修行呢，这些都现在在每一个传承里面都修嘛，所以，乃至于现在到西方或者是汉地其他任何地方，都有不少的人在修这个断法，所以这些，就是帕坦巴桑基的传承呢，甚至有些人学过很多教研，但是他认为最后觉得说帕坦巴桑基的教法非常受益。而且他的风格上面，就为什么有些人说像达摩，他可能是达摩，可能风格上面确实有一点像那种，他讲话的时候，就是很直接，从他的个人的证悟和经验上面说的话，所以他没有说很系统的讲这个，可能不是说没有系统，有可能有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呢，就是生活性的语言，以及。直接从他经验来的开示，也甚至是由那个，就是汉地有这个参话头，就禅宗里面的那种的语言，又突然给你就是说一些特定的一些句子，让你去悟啊，这或者是这种的比较多，参话头啊，可以说，或者有些时候是帮和型的那种的语言比较多，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方面来讲，他也是跟达摩祖师有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风格上面的有一定的相似吧。然后噶玛拉希拉尊者呢，就是说为什么跟他不认为或者认为是一个可能呢？我猜，可能是因为噶玛拉希拉过去的时候，他的名字。像帕坦巴尊者在印度的时候，他也有这个名字。寺庙里面修行的时候，他受戒的应该是开始是出家人，出家的时候的一个名字叫卡玛拉希勒。 就莲花界，所以可能把两个莲花界看作是一个人的这种可能性有的，或许就是我不能断定说这个是这个或者是那个，但是至少两个名字有共同性的缘故，有时候历史上面的有些人，有些时候是认为说这个是可能是他早先时候后期的，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名字的人，两个人都有著作。比如说上一次我们不是有说那个蝶屋，教法师嘛，但是这个蝶屋呢，有两个人，所以说蝶屋可能有一就是有一点像那种的谜语那种的谜的那种的词吧，这个词是，就是 C 蝶屋另外一个。但是后来有些人认为他们是两个人不同的，就是有些人认为他是就是一家人，就是父子。或许有些人认为说那个 Jose Deu 和 Deu 两个是他年轻和年长的时候的不同的名字和写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写的比较简略，后年大的年长的时候呢，就把那个过去写的那个更加条理详细化的。所以说可能他们是两个，有些人认为说。一是他们家族的人，有些人认为说，其实不一定这些关系、亲属啊、家庭啊，这是父子，这些不一定的，也许是不太相干的两个人，甚至都有一定的历史时间的这个，一定的差距。所以这些不是就是同名的，比如说那个就那这样的一个同名也有嘛，或者是法称这样的同名，所以很多同名的有些时候容易搞混淆。所以说，Maitreya 或者是弥勒，或者是有说也说具体的在世界上面的一个后期的一个人，也有这样的说法嘛？弥勒菩萨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后来的论师这样子的。所以类似的，有些通名的这些呢，要做确切的那些认知的话，需要有这些。史料或者是史书的一种支撑，如果这些都不太，目前能找到的里面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的话，那只能是推测，所以只是推测的话，不能把它作为历史的缘故。那这些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巴达玛桑吉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确知的是说，从10世纪，11世纪、11、12世纪之间嘛，就原籍是1117年的话，就是已经是12世纪的这个开始嘛，那说明，他在这个不可能只有17岁嘛，那往前延的话，就是11世纪的人主要是年岁在。据说他年很长的话呢，可能就是主要是11世纪的人嘛，12世纪只有17岁的这个岁月。然后说他出生的地方就是叫贝巴拉，贝巴拉这个地方还有就是一个地区吧，贝巴拉是个大的地区。如果更具体的一些地方的话，就是说有些贝巴拉是一个什么王国，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也有，但是具体我不是太清楚。卡尔萨姆哈，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库巴迪巴，历史上面的现在来讲呢，就是安德拉邦，就印度有很多邦嘛，安德拉邦，安德拉邦，安达拉普拉德西。Pradesh 是那个省的意思吧，Andhra Pradesh，所以他说是靠近这个海边的一个城市，他出生的地方。那现在大家可以地图上可以看到，那个安德拉邦的话，就覆盖的范围很广，很大，在整个印度上面。然后，比较有名的那个，就是虽然这个不属于安德拉邦了，但是说，就旁边有个钦奈嘛，钦奈这里应该是说比较近的地方，也是达摩祖师过去来的地方。所以这样讲的话，他们就是说应该， 钦奈属于塔莫纳杜的那个地区吧，它不属于安德拉的地方，安德拉地区。但是两个地方靠海边的地方都很近，所以估计就是不是说在一起，至少也离得不远吧。就是达摩祖师的故乡和帕达玛桑基的故乡。所以但是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就包括这个钦奈这个塔莫纳杜的这个地方。是就是亚洲各个地方出海港很大的一个海港贸易的那种城市嘛。据说那根据这个清史，说，帕达玛桑基的这个父亲呢，就叫维亚瓦尔曼是一种的利益或者是精进的意思嘛。瓦尔曼是那个现在都这种名字比较多嘛，就是铠甲或者是那种铠的意思，利铠可能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然后说出身就是一个珠宝商人的这个家庭，他父亲是一个做珠宝行业的人，那可能跟海里面呢就是捞珍珠呀、珊瑚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那种就可能有关系。过去印度这种比较发达嘛，做贸易的。他们把本地的东西卖到很远的地方啊之类的。当然有些人认为说，他不仅是这个船长啊、商人，他父亲不是是一个珠宝的商人，还是一个船长。过去的时候说，船长很多是比较怎么讲呢？有能力的人去航海作业或者是做生意，作业的话就是割那些石头啊什么那些嘛。各个岛上去做生意这之类的，然后巴丹巴的母亲呢，就是巴拉萨哈这么一个名字，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做香，就是各种点的那种的香的制香的世家，然后他们就是父母亲先过去的时候是门当户对那种嘛，就是说所以说，据说这个世世代代都是就是婆罗门的这种家庭这样讲的 所以过去的话呢，在印度很讲究这个家庭的身份啊、出身啊，是吧？要门当户对。现在很多也有这些情况嘛，大城市可能好一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家庭婚姻都是家长安排的呀，那种的比较多。所以帕达玛。就是早年的时候，大概15岁的时候，就父亲去世了。所以说这样以后呢，就他就前往阿底夏尊者过去也在过在那个寺庙嘛，就是超界寺，去了那边，就是学习嘛，所以去超界寺学习有。所以超界寺跟藏地啊，或者是就地理上面来说的话，其实离得也相对比较，不是太远嘛。然后说跟就是渊源比较深，也有藏地人专门去超界寺去学习，学习佛法呀，在那边就是留学嘛，算是他那个超界寺是后来比较新奇的，显密宗就是兴盛的一个道场，所以说帕达玛桑基曾经也是去过那个地方，去学习。自从他父亲离世以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的这个师傅呢，给他那个。剃度的，Kasima Deva 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在超界寺面给他的名字就是之前说的 Kamala Sila 这个名字，所以这个 Kamala Sila 那个叫什么？从现在比哈尔省的首府，潘纳那边出发的话，去那个喀马拉希拉那个就是那个是维卡马希拉，就是那个超界寺嘛。那边的话， 大概就是五六个小时的车程距离，就是顺着恒河往下走，就到靠近孟加拉的地方，印度和孟加拉就是边界的，也没到边界，但是比较近这个孟加拉的地方。这个寺庙，之前我们说到阿底峡尊者过去在那边以后，有金金狮子，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去迎请啊，怎么样？所以也是那个寺庙。那个学府啊，就很有名的一个学府。然后他呢，就是说，不仅是在那边呢遇到很多，就是据说有54位很有名的这个成就者，包括男性、女性的这个大修行人呢，就学习显宗、密宗，包括过去的这个声明呐、语法呀，还有就是说，包括。大手印种种在内的这些，就是教法。然后他也去之后呢，就是在寺庙里面没有，就是一直待下去。后来他在那边学的差不多了以后呢，就离开寺庙，开始有一些怎么讲呢？这种瑜伽式的那种的行为一样的吧，就是离开寺庙以后游历，修行也是同时去菩提迦耶这些地方，大家可能，反正菩提迦也是佛教的圣地嘛，只要是佛弟子的话，都会前往菩提迦耶。菩提迦耶离这个超界寺差不多如果开车的话，一整天的话，差不多也到了，可能差不多，也许不需要一整天吧，也许要8个小时什么的，8、9个小时可能。然后呢，也去北边的那个尼泊尔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帕帕香根。八宝箱根是那个圣树，就是猴子山，就这是据说是燃灯佛的，就是曾经留下舍利的地方呀。然后有说这个地方曾经也有那罗巴大师还是什么，就是来这里嘛。然后也说是什么哦，也不是这样子吧，应该是说世亲菩萨的圆寂的地方，应该是这里吧。有个塔，好像是圆寂的那个塔，圆寂或舍利塔，世亲菩萨前面还有一些纪念的那些写的有，然后也说到说马尔巴大师去那若巴那边求法的时候，他第一次是从这个地方这个塔那边听说到那若巴还是什么，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有，反正这个地方呢就是印那个尼泊尔。目前为止，除了埋怨塔的地方以外，可能是就是整体非常有名的圣地，猴子山。有时候去的时候，上面反正修修补补啊，各种各样的，就人特别杂乱这样的。但是，寺庙比较有历史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也去那边，还去其他的一些丛林啊，就是石驼林啊，这样去修行呢、所以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因为简略的来讲的话，就是说，阿达玛尊者过去据说有一些书里面写5次来藏地，有些说3次，有些说7次，反正可能5次说的比较多嘛。每一次的时候因缘具备的程度有点不一样，有些时候就是介绍的比较夸张，就是这也不能说夸张吧，这意思说在藏地的时候，因缘好像开始的时候，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有个故事嘛，说帕达玛尊者过去和他的一个印度的这个苦行修行人嘛，就是，有个叫丹班，我看，就是跟他的一个朋友吧，就一起在那边呢，就是做那个夺舍法。据说啊，这个是一种说法，做夺舍法。他们本来说那边有一头大象，死在一个水源当中，然后大象在那边慢慢腐烂，水源不干净的话，下游的人的喝水或者这些的话都不干净嘛。所以说他，想要就是通过夺舍法，因为刚死去的一个大象就是在水源当中，他说这个如果这样。腐坏下去，因为大象的身体很大，这样的话会影响水源嘛。所以他说啊，你给他的朋友讲说，你应该去用夺舍法， 那唤醒那个大，用那个神石进到大箱里面呢，这样撑起来以后，就是把它放在就是更干净的地方。那这样讲，他的朋友说：“那你就是你来做嘛，这个意思。”所以帕达曼桑基当时就说：“那就进到大箱里面移动那个大象。”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他的朋友他本来据说是长相很好的人。然后他的朋友就是说用多设法，一看帕丹巴离开自己身体以后，他进到那个帕丹巴原来的身体里面，然后帕丹巴呢没有，就是除了那个他朋友的那个身体以外，没地方可去嘛，所以当时有点怎么讲呢？不知所措，或者说有点开始，当然有这个能力已经很好了，但是说可能他这一辈子的一些会影响到他的那个。弘法的一些这些，但是有据说有一些受空袭某什么某一种的就召唤意思吧，说你就是还有很多的这个弘法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呢，就是应该这个身体仍然能够利益众生，以这样的形象也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藏地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呢，别人叫他那种就是黑阿舍利，就是阿赞连那布。阿加利亚这个名字，就是说在佛教里面比较普遍嘛，也是师父或者是有些可以说上师阿加利亚那种。阿加利亚有很多种，比如说给你受戒的阿加利亚，就带入佛门的，或者出家的话出家戒，在家在家戒这种。然后有些是讲经的阿舍利，有些是论点上面很有名的阿舍利，或者是你自己这种医治的阿舍利这样子。在泰国不是叫阿酱，阿酱也是阿酱呀，这汉地说阿舍利，阿酱呀，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说那不阿酱呀，那不那这样子黑阿舍利的话，它说明他的皮肤应该是南印度很多人里面可能稍微比较黑的那种嘛，就是据说是夺舍以后把他身体夺去。这么个意思，所以根据青石来讲的话，说帕达曼尊者第一次来这个康区啊，这藏地来了以后呢，他其实没有找到合适的讲法的对境呢，没有摄受弟子，所以这个因缘不成熟，没有找到合适的学生来就是教授佛法，所以他但是他预言说他以后来的时候会有这个合适的因缘出现。所以他就第一次来到藏地的腹地，但是没有就是旅行一趟而已。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去阿里的地方，阿里地方之前就是11世纪的时候佛法也比较兴盛，所以说，就是他前去阿里地方，发现一些就是适合的人来教授佛法，有些人很愿意求法的一些，就是因缘的这些人呢，在那边有说到这个情况，然后在那边可能摄受了一些学生以后，又再一次回去了，就是印度。然后第三次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芒拉塞布，就是。类似于就是黄色鸡屎吧，这样的意思。有一个人的名字，他邀请，这个人邀请以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叫，就索南喇嘛，就是一个叫索南喇嘛，就是给他们教授这个尸身法，这样子。然后也没有停留很久吧，因为在藏地，尤其是像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些地方啊。有很多印度的这个大师，就是修行人，包括印度教的、佛教的，就在雪山里面呢，或者是游历这个各个就是山区啊，也有一些因为是很重要的一些圣地嘛，比如说有些耆那教的人呢，或者是信仰西方。大自在天的人呢，他们会来藏地，包括尤其是去那个冈仁波齐那边嘛，朝圣这个人那种比较多的，所以包括一些佛教的这个隐士、修行人、传法的人，他们也 时时见到他们的身影这样的一个地方，阿里地区，所以在那边这样教授以后，因为可能印度地方普遍比较热嘛，夏天的时候他们愿意来喜马拉雅山区啊这样的，冬天很冷，他们也一般的人受不了，除非是一些修行比较习惯的，是这个冷的环境的一些人。说后来大概就是在一些时间呢，他们就是也去到，另外呢，扎巴关系有一个，就是可能他的名字上面有一点像那种有预见或者是先知或者神通的这么样的一个人吧，就是这个或许是称呼或者是自己的名字，这个不太清楚，西黄塞吧，另外一个，就是鸣蛇这样的意思吧。就是你说自在与自在这样的意思，所以，就是找他有摄受其他的一些弟子嘛，给他们讲这个西觉派的一些法门，一些修行。西觉派的法门比较丰富，而且本身这个西就是也是那种的，西藏怀珠的西那个，或者是机智的智机那种的意思嘛，机西的那个意思。学就是那种的，心智或者这样的事业或者这样的作为，所以说这么一个名字，这样的一个派，后来就形成了，因为帕达曼尊者来了以后，所以给他的传的种种的一些法，就是那时候已经开始熟悉那个定日的地方，定日的地方就是，属于现在属于日喀则的地区吧。定日的话，如果你从拉萨去，尼泊尔樟木那个口岸的话，你路过那个定日，定日海拔比较高的，定日的很多地区可以看到，就是珠穆朗玛峰的一些雪山呢之类的，所以那么一个地方，以前也去过，经过过那个地方，也比较近这个不丹啊，什么，不是不丹，尼泊尔，不近尼泊尔的一些地方。在那边基本上就是说农牧区都有的一个地方，所以之后有说他在第四次来的时候，从尼泊尔一个叫尼尔的一个地方修行，应该是过是那个喜马拉雅山里面的一个山区吧，就是修行，然后他也进到这个卫藏的一些地区，就是意思是拉萨地区。然后最后一次就是第五次他去的时候，据说他去了五台山，那这个就很远了。五台山到底有没有去呢？就不知道嘛。但是如果去的话，那确实是比较远的行程了。那但是传记里面说去了，那肯定是去了嘛。五台山不是那么，当然去的人总是去也能到嘛。比如说我们家乡那边，大概去拉萨也有将近1、2千公里吧。但是这个去的人很多，以前就是几乎很多人的一辈子里面去一次、两次、三次，就一般的普通人可能一次。但是说有些就是比较有空闲的，或者是修行比较精进的话，去三次这样的有习惯。那个距离也是挺远的，现在可能开车去也需要差不多2000公里，差不多吧，1500到2000可能。所以呢，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从就是说定日那边到我们家乡的话，那就更远了。是从我们家乡到五台山，估计到那个定日的地区的那个距离，估计差不太多。其实，因为高原的话，而且这旅行起来也不是那么方便嘛。所以，自从那个五台山回去以后，结缘就是游历五台山朝拜，这样以后回去以后，他一直在那个定日那边。在那边教学啊、闭关啊，然后一直到圆寂，就是2017年的圆寂为止。所以我们说对定日的那些人做开示以后呢，就有定日白诵的这个的这个 这些，所以说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不拘小节可以说，然后用有时候用很多语言，就是语言，而且有时候用手势，有时候用一些象征物，或者是用格言，有时候用对话，跟他的这些学生做沟通。有些很多是那种问答的比较多，然后他提供很多修行的建议，也提供很多日常的这个行为上面的建议，日常的这些问题吧，对他有所这个教导和开示 然后他本身是一个大瑜伽师，以及没有那种的。虽然他是瑜伽师，但是好像没有，据说没有那种摄受空寂木呀，好像那些没有了。然后而且在藏地，尤其是定日海拔那么高的地方，但是他只是穿着单薄，几乎有时候不穿衣服，好像可能冬天应该要穿吧，但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多数时候比较光膀子那种，也不带任何这些珠光宝气的任何东西这样子，然后据说他的学生因为就是他的开始，非常的受益，很直接，也容易让普通的人能够运用和听得懂的缘故呢，他变得比较有名在当地，而且他也鼓励或者说培养不少的女性的修行人，然后。以及对他们的一些开示啊、种种的这些上面，这个一些开示，我们后面的可以就是做一些介绍。然后看到他们的虔诚和全身心的这个投入修行呢，克服种种世俗上面的这些，除了需要劳力，就是家庭的义务劳动一样的家庭的劳作以外，还有就是很积极的，因为定日地区是即使有牧区也有农区嘛，农区的很多就是居所那些还是很舒服的，所以估计在一些冬天呢，比较冷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啊，或就是生活，然后在那边，就是听闻这个教法以及坐禅修行这样的一个环境上面，给他们还是提供了很不错的一些因缘吧。他本身是不拘小节的这么样的一个。然后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弟子就是更嘎，巨喜嘛，是他做主要的一些整理吧，就是他开始巴达玛尊者是不是说会讲藏语，这个不太清楚，可能会吧，因为待的时间长了必然会，这更嘎，他。所以是1062年到1124年的人，那这样子活了82岁，所以他是，就是能够很好的解读帕达玛尊者的，包括语言、书式或者是他的这个要表达的所有的意思。然后当然这个以外，像很著名的这个修习定日白诵这些以外，就是说是这个断法的传承的祖师给麻鸠拉尊，就是做这些传授，被麻鸠拉尊变成这个在藏地弘法弘扬断法以及传授断法的这个第一人一样的，就是这里所说创始人一样的，这些教法的那种传播的在藏地，而且麻鸠拉尊是女性嘛，所以她的。这方面的，所以说以前有说，如来密意传持名而表示传，以及就是，就是一些口耳相授的这种的传承嘛。所以里面像那个成就者的持名表示传这样的应该有的，就是帕丹巴尊者跟这个玛吉拉尊之间。所以说， 他没有经过很复杂的那种的，就是受徒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呢，这样子，但是就是比较短暂的这种，当中呢，能够用指示的那种方式来让他去领悟的到教法的核心要义这些，所以说，西觉派的延续这个传承嘛，吉拉顿以及这个师生断法中弄的这些。是比较怎么讲呢？广泛的被传到藏地的各个地方，怎么样？然后说，巴达玛尊者，因为他这个早期、中期、晚期的这些教法的这些传承的一些特色，是吧？早期的时候传承像大威德金刚这样的一些仪轨，像一些的这个三轮，这些。也受像克什米尔那边的智密这些弟子嘛，然后也传给就像藏地的恩波罗扎，还有就是普尚，就是这个是那个普尚，就是那个、叫什么？现在有什么说的？谷歌那边的波尚罗琼，对，是个医师，然后也传授其他的一些。那就是摄受传承当中呢，就是传授给其他的一些人，包括马贡，曲吉希勒就是这么一个人，马贡曲吉希勒，马贡曲吉希勒只是那个法治吧，有些戒定慧的这些传承。后期当然在这个定日的时候呢，传授的就是各种前期后期的，包括知名的不知名的人来都来求教，是吗？一句就是现在传授佛法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子嘛，根据对方的特质来传法，所以说了解对方的需要或者对方的这个特质非常的重要。有些人可能偏向比较基础称的这个倾向和这样的取舍，这样的一种的见解，那他不能够不太容易接受大乘的某一些的这个见解或者修行。人无我的修行呢，那这样子比较相应。当然也是说先修人无我之后再修法我这些相应嘛，就是一步一步。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是说在适合的时间，在适合的成长过程当中讲适合的法很重要。有些可能就是已经就是前前后后比较成熟，要一般的那种的宪法以外还要讲密法，所以这样子。所以巴达玛尊者呢，就是根据其他人的这些。就根器或者是说缘分来，就是相应的传授，相应的佛法。另外的里面有讲到说西觉派这样讲，就西觉派这个上面的，就是很重视这个般若的教法，可能是怎么样？包括如果我们说修断法的传承的这些的话，般若经、般若的这个。十万松、八千松、25000松，以及就是《金刚经》《心经》这些，就是有关于这个般若的教法，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些方面，变成其他教授的，就是基础性的这个教授的来源了，就是这些是其他教法的这个核心这样子，般若的教，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尼加那古黑就是那个智密嘛，他弟子，然后也后来就是传承下来，就是丹巴希的罗顿，然后传给就是不同的这些玛雅苏伦喀这些地方嘛，然后曼谷曲吉希的他领受传承以后，后来又到索根根顿化，看过一些研参，所以这些瑜伽是他们的传承的一些，就是初期的传承的一些有讲到这些状况。 所以刚才说的贡嘎，它的另外一个例子，据说这个是就特别的幸运。贡嘎原来是用鹿的一个就是人嘛，所以受困于这个他强悍的这个妻子，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所以一天夜里他假装要去邻村，以后就是做什么，就是拿一些粮食啊啥的，然后逃跑以后跑到离开家以后，跑到巴达巴尊者那边，然后就当他的弟子嘛。所以说，巴达巴尊者呢，就是说，了解他是一个适合修行的人，所以他，但是他并不是动物的那种的根器的人，所以给他，巴达巴给他指出一些比较适合他的一些教法。而且他也不是说不适合修密法，也是适合的，所以次第的一些显密修行的一些方式，所以他这个更高呢，成为他就是上首的这个弟子和传承人，就是包括集结他的教法开始的人。所以有说到其他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法，不可思议秘密，阿里嘎里达和密续，还有说阿里嘎里无道，金无道灌顶，种种的一些吧，所以基本上的一个介绍，因为其他的。就具体的一些内容的话，我可以下一次再说。今天先到这里，可能时间上面我们还没有到1个小时，其实，但是好像，如果要讲很多神奇这些的话，就很多了，就这些讲对大家可能不见得有太多那个。那今天先到这里，此赋予的一切之罪，赋予一切果报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罗。